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
小凡，
晨星，
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徐小凡。
大家好，我是杨谦。
非常欢迎您来到零点繁星节目。
嗯，
那在上一个礼拜的节目中呢，小凡跟杨大哥呢有跟大家谈到啊，就是钱财啊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赏赐。
是。
那我们呢也明白到，神要我们活在地上，就是要努力工作来制造财富，来积蓄财富，而且呢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这些财富的。
嗯，所以啊，工作对基督徒的生命而言啊，就好像传道书九章十节告诉我们的，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，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。
那工作啊，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极大的祝福。工作呢，是神将他要给我们的供应带入我们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管道。所以基督徒活着不是为金钱而工作，乃是为神而工作的。
对，但是啊，我们同时也应该知道哈，神要借着工作操练我们，神要让我们为着他的国度去赚取钱财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啊，有没有想过，一个人之所以会富有、会兴旺、会发财，到底是根据什么呢？
根据什么呢？
哎，下面呢有三种说法哈，
我们来听一听。
哎，那么你认为哪一种才是对的啊？那么第一种就是，一个人能赚多少钱是根据他的努力，努力的多少就决定了财富的多少。
根据他的努力。
对，第二种呢就是，一个人能赚多少钱是根据这个人的聪明程度。第三种呢就是，一个人能赚多少钱是根据其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少。那么上述这三种说法呀，请问小凡啊，你相信哪一种呢？
我觉得好像每一种都蛮对的，很难选一项。
那是不是有些人支持第一种的说法，那么认为啊，工作努力的程度就决定了我们拥有财富的程度？但你相信是这样吗，小凡？
不一定啊。有时候有些人他们非常努力的工作，但是他们得到的也是一点点。有些人好像就比较有运气吧，就是好像就非常的成功，非常的顺利。
是。那还有呢，一种是支持第二种说法的人认为啊，拥有财富不是根据努力工作的程度，而是根据你多聪明。我们是可以拼命努力工作的，做得非常非常的辛苦，但这是很笨、很没有效率的。
对，
因为一旦选错行业，即使你费尽心力哈，效果呢仍然是有限的。所以啊，要聪明的工作才能拥有财富，因此聪明工作的程度就决定了赚取财富的程度。
这也有道理哦。
对，还有一种啊，就支持第三种说法的人认为啊，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，可以赚取的财富就有多大。弟兄姐妹，这三种说法其实啊都不对。一个人很努力的工作不见得可以赚取许多的财富。
是。
一个人很聪明、很有智慧的工作，或许呢能增加我们赚取这种财富的机会哈，但不一定就能赚到许多的财富。
是。
对，可见啊，努力工作或聪明工作跟赚取钱财的多少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。
没错。努力工作有的时候的确是有用的。就
是
说你不能够想，就是说你不努力，你很懒惰，然后你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财富，因为不是说了吗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。
对，
是。但圣经中呢也有很清楚的教导，努力工作可以增加赚得财富的潜力。但是呢，努力工作跟发财却是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。
是。
那同样的，你可以聪明的工作来增加你赚钱的可能性，但是呢，聪明的工作却也未必就一定会发财哦。
对，圣经哈该书一章六节说呀，你们撒的种多，收的却少，你们吃却不得饱，喝却不得足，穿衣服却不得暖，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。这是啊，为什么呢？
为什么？
因为九节说，你们盼望多得，所得的却少，你们收到家中，我就吹去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店荒凉，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。
也就是说，一个人他是如果忽略了神所托付他的工作，那他就是再努力，那神呢也不会让他有所发达的。
对。
那我们要知道，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呢，都托付着一个使命。那如果是忽略了这个神所托付的使命，那就不论你有工作多努力，你是有多聪明，对这个社会多有贡献，都是没有办法令你发达的。
对。让我们看看在申命记六章十到十一节啊，神在那里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的百姓，你所有的一切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，而是神给的。神说，我不但给你地，给了你房子，给了你诚意，给了你井，也给了你葡萄园，给了你橄榄园，什么都给了你。这里啊， 告诉我们，就是在神的恩典中，有时候我们没怎么去努力哈，
是，
我们也没做什么，
嗯，
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，城不是他建的，对吧？
没错，
那房子也不是他盖的，
嗯，
那井呢也不是他挖的，
嗯，
葡萄树呢也不是他种的，
是，
他却都可以去享受，
对啊，
嗯。
所以呢，就是当百姓啊，他们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，那神就会应许他们，
对，
神就在地上大大的赐福给他们。
嗯，
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呢，那神就会让他们贫穷了。
对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
嗯，
圣经也说到钱财是有翅膀的，
是，
没错，长了翅膀的钱财会飞来飞去的啊。
嗯，
在我们的生命中呢，很多时候我们赚的钱财，却不见得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努力，而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。
是，那然而呢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非常的努力，神呢却不允许我们赚得钱财。
对，
那这又是为什么呢？那神跟以色列的百姓立约，听从神的话，地上的东西就赐给你，
嗯，
不听从神的话，那地上的东西就会被拿走。但是要请你记得，这个约是跟以色列百姓立的，不要以为说今天你很听主的话，那主就一定让你发大财，
嗯，
这是不一定的，
哎，是，
以色列的百姓是如此，但你跟我就不一定了。
嗯
嗯，
绝大部分做生意的人啊，生意做了很久了哈，都会变得极为迷信了，
对，
是吧？因为他们在做生意的这个过程中呢，会发现一个人呀，要发财还是要倒霉啊，
嗯，
往往不见得跟努力成正比。
嗯，
因为一切似乎都不是自己能掌握的。
是的。
嗯，但我们基督徒却明白这个道理，这是因为啊，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，神要给人丰富，神要给人恩典，自有他的原则。
嗯，那比如说有些人他因着努力，有些人呢因着他是遵照神的规定，那有些人呢因着遵照神的话做事的时候啊，即便他不是基督徒，只要他是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行，
嗯，
那神也同样会祝福。但有时候奇怪的是，有些人他明明是坏透了，
嗯，
他们不仅啊不按照圣经的原则做事，他是靠着一些私人关系，一些背景走后门，甚至是使用一些像是逃税啊、赌博这些是非法的手段来谋取利益，
嗯，
却依然会发达成功，那赚到很多的钱，
哎。
那我们看看今天这个社会，有些人发财是因为他努力，那有些人发财是因为他聪明，
嗯，
但是今天很多人发财似乎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人无横财不富，马无野草不肥啊。
嗯
嗯，
几乎啊都是靠着政商的关系
啊
靠着逃税啊，
嗯，
或靠着非法，甚至还有很多人是靠着出卖自己的身体来赚钱。
是，
哎，当我们看到这种情形怎么办呢？
嗯，
该如何来理解这件事情呢？其实啊，这事呢也不是今天才有的，
嗯，
对吧？诗篇的作者早在几千年前就看到社会上这些不公义的情况，所以啊，他在诗篇73:2-3他写道，至于我，我的脚几乎失闪，我的脚险些滑跌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
是，
哎，七节他这样写哈，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，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。那么11-12说，他们说神怎能晓得呢？至高者岂有知识呢？看哪，这就是恶人，他们既是常想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
嗯，那你会发觉啊，在旧约里面，诗人讲到世上有些人呢，他们虽然是不听命于神，却仍然是会啊飞黄腾达，常想安逸的景况的时候，是有什么反应呢？那当然是生气了。
嗯，
这诗人呢，他怒气冲冲地说：“神啊，你说听命于你的有钱，不听命于你的就没有钱，但是这些坏蛋没有一个听命于你，怎么却个个的财宝加增呢？”
哎，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公义的现象啊，这些奇怪的现象，我们一定也会像诗篇作者一样失望跌倒，觉得不公平吧？
是的。
嗯，但我们呢，都希望每个人是因着努力，因着正直，因着敬畏神而发达。有时候我们会因现实的状况而跌倒，会觉得沮丧，觉得太不公平了。
嗯
嗯，但是呢，我们要以一个永恒的眼光学习诗篇作者在73:16-18告诉我们的：我思索怎样明白这事，眼看实系为难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 你实在把我们安在华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接着他在24到26节又说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
哇，这个让我想起赞美之泉的那首诗歌哈。
对了，
诗人呢，虽然跟我们一样啊，是因为看见了这社会上的不公义，看见了恶人当道，让他心中不服，让他非常的生气，
嗯，
对神的作为呢不表认同，
嗯，
但当有一天他进到了神的圣所，思想到这些恶人的结局时呢，他就明白了神的心意，
嗯，
感谢神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是要有个永恒的眼光，
对，
我们不要呢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啊，就跌倒。我们今生呢是很短暂的，有些人他可能是一时占到便宜，他谋到一些好处，
嗯，
但是呢，我们不用呢因为这些呢而感到不平，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，他是一位掌管永恒的神。
嗯，一个人啊，就算今生赚的许多的钱财，
是，
如果生命中没有神，结局仍旧是非常可怕的。
没错，
不只是啊神自己的干预。会影响到我们的努力啊，能不能带来的财富。其实啊，即便没有神的干预，我们的努力也未必一定能带来财富。
是啊，为什么呢？嗯，因为即便神他没有干预，那还有像天气啊，经济啊，
嗯，
意外啊，或者是些政府的一些策略、一些决策等等啊，太多的不定的因素了，
嗯，
这都可以是让我们的努力失败。
对，
有时候你看这一场暴风雪，
嗯，
或者是有时候会有这个经济萧条，有些意外，像我们之前刚刚发生的这个在澳洲的这个山火，
对，
嗯，都可能是让我们一切的努力是归于枉然，也都可能呢是让我们花了很大的功夫而得不到我们所期望的成果。
嗯，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剖析了解一个人在世上的钱财，其实跟努力并不见得成正比的这件事呢？因为啊，圣经在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成果不是根据我们的努力而得的。
是，那今天呢，有很多的基督徒，无论是在工作上遇到瓶颈，或者呢是在经济上碰到困难的时候啊，
嗯，
常常呢心里啊都会有一种诱惑，会有一种很自然的一个反应，就是会想借着加倍的工作去克服这样的一个困难，心想说只要我们是多努力一点，那就可以把这个难处给解决了，只要我们努力工作，那一切就会没问题了。如果我们加倍的努力，我们加倍的加班，就为了解决我们在工作上、在经济上的一个困难。
嗯，
可是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告诉你的就是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啊，就会出现一个很可怕的后果，也就是我们牺牲了跟神亲近的时间，牺牲了我们跟家人亲近的时间，也牺牲了我们可以是自己反省自己的时间。
是啊，我们加倍的努力啊，非但没有解决我们的难处，反而呢，让我们这个人呢，失去了对神的这种依靠。
是，
我们不断的努力，加倍的努力，超过了我们正常生活中该有的努力，最后啊，带给我们的竟是更大的这种损失，而非解决了我们的难处。因为啊，这样的努力使我们失去了对神的依靠。
是在传道书9章11节里面的教训呢，就说，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，所领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
嗯，一个基督徒如果能明白啊，当遭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，最应该做的事啊，不是加倍的努力工作来弥补，而是应该安静在神的面前，
是
回到神的面前来仰望主的带领。
嗯，
主让你面临的这种环境和难处啊，很可能啊是因为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所磨练，也可能是他要带领我们的生命进入另一层的不同的境界。神会借着不同的工作与环境，让我们在信心中、在品德里、在生命中有某些程度的调整。
是，所以呢，一旦当我们认识了这个真理之后，当我们再在人生中，在工作上碰到一些难处啊、困难，或者呢，是当我们觉得啊，神似乎没有给我们祝福的时候，我们首要的不是想办法努力工作来企图来解决这些困难，我们首先要做的乃是来到神面前安静我们自己，来仰望主，来亲近神，来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。
是，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儿，基督徒今天活在新约的里面啊，必须认识一个真理，那就是神甚至为我们牺牲他的独生儿子，怎么会不留下任何好处给世间这些爱他的人呢？
是啊，神要给我们的福气啊，那是永远的福气，不是短暂的福气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信得过我们的神，在碰到难处的时候，不是用自己加倍的工作来解决这些难处，而是要努力的让自己先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力量。当我们里面刚强起来之后啊，就能够按着从神那里来的智慧，照着他带领我们走的路来跟随他。
这个很关键啊，
是
很多的时候啊，神让我们在工作中，在经济上有大的难处、大的压力，是为重新调整我们回到他的面前，是要我们重新思想生命中真正的优先次序。
是啊，我们的神呢是定义要我们蒙福的，神是定义要来祝福我们的，而且他给的祝福啊是永恒的福气。
是，节目最后啊，让我们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求你恩待我们，求你赐下智慧给我们，让我们对钱财有更深的认识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国度里为你努力打拼，为你累积财富，好让你的国度能够日益扩展。求让我们所行的能在永世里讨你喜悦，更求你借着这个过程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变得更像你。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
现场寻找他们。主啊，让我的后代能站立在宣教的里面，在列邦中与门徒们高举双手称颂赞美你，
深人静，奔波劳碌一天的你还好吗？零点繁星与你相约，将你的心事和感动告诉我们。发短信到13229966022，注明繁星，或到同情频道第五空间留言，电邮繁星@良友.net。